些？我们今年我们一个主题，我们说是神得胜的子民。那我们也一起在看从年初的意向一起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我自己操作是不是？就是我自己操作还是你帮我操作？不会，我跟他说。神得胜的子民的这个题目啊，那么以弗所书呢？这一卷书卷呢，是讲到教会的书卷。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是一起来思想上帝在对教会的心意。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这没什么嘛，一定有什么困难，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其实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有很多很重大的教导重要的教导。那以弗所书呢？上个礼拜我们应该已经开始看以弗所书，参考以弗所书了啊。那大家知道以弗所书是谁写的？不是考试，是谁写的？是谁写的？保罗写的。那这个写给谁的？其实不一定是以弗所，以弗所的教会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一封信是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一封巡回书信。巡回怎么知道是个巡回书信呢？如果你的那个圣经有双中英文版的话，它那个英文版的下面会，它第一个像以弗所这个字，它下面会有一个一个 footnote 在那里，它会讲到说，在很多的古卷上面，那个填以弗所那个地方是空着的。那为什么呢？是看起来是当初他保罗写了这封信给那附近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那以弗所是其中之一。那有的时候呢，那个城市在线的人呢，就写上了以弗所；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写上了老底家。因此他们之间也都在看这封信。另外一个证据呢，可以看到就是这封以弗所书里面呢，没有讲到很多当地的人，没有说你们为教会的某人问安呐、什么。保罗很多书信都有讲到这些，你看到最后头没什么讲这样的话，只有讲到他自己的同工的事情，没有讲到当地的同工的事情。因为这封信呢，它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不只是一间教会。是跟多间教会的一封巡回的书信。那么很简单，我讲到以弗所的这个信息里面呢，是讲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那我们也说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来我们拥有来自上帝得胜的子民的应许。以弗所书可以分成两大段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章教导我们说是得胜教会的丰盛生命。那么以弗所书4章到6章呢，教导我们得胜教会的丰盛生活。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看它，你可以说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生命，第三章第四章第一章讲生活，第一章第三章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子民在基督里的荣耀的地位那么这个第四章第一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荣耀的责任。那我们这个系列的信息呢，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就是1章到3章4章到6章。我们今年春天呢，我们一起看1章到3章，我们到秋天的时候我们才一起看4章到6章。所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这样这个一个整个的整个的这个大纲，这个经文的大纲。那我们开始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一章从15节到23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在荧幕上应该有，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念好不好？请。
因此我就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到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事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
主耶稣，我们今天在这里北区这里一起聚集，不是偶然，因为你自己的灵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求主在我们在这里一起听到的时间里，你自己开我的心，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一个人说话。 主，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今天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挑战。主，求主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充满，得到充足，能够真的做你得胜的子民，领受你得胜的应许。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
阿门。
感谢主。我们说这个经文呢、其实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一章十五节开始啊，上个礼拜看的讲到上帝给啊为啊众教会主对教基督界的透过基督耶稣给众教会的祝福啊，有多项的祝福，属灵的或者是属灵的福气啊。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是保罗为这些教会的祷告。我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平常有定期在为教会祷告，有没有？我们定期的在为我们北区的这个教会在祷告。那我通常我就问说，有多少人定期或者甚至每天的为你所爱的人、为你的儿女、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家人祷告，有没有？好像人数通常会多一点点，大家真的太谦卑了，不然就是没有吃中饭，所以手都有点举办不太行。所以这个大家就会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问大家，就问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说大家为他们祷告些什么啊？为家人祷告些什么啊？那通常大部分人祷告，我们为家人的所爱的人祷告，都是祷告些什么？身体健康啊，也许不是万事如意，但是也多事如意吧啊。这个学校的如果念书的书念得好，要去念公事工作顺利，是不是啊？也许婚姻那都很美满啊，就是这一些东西。那我们在讲说，我们说如果上帝对我们有更高的心意，有更多属灵的福气要给我们的话，我要问大家，就是说我们为彼此的、为家人、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里面，有没有也在为属灵的事情在祷告？那还不只是说他们要信耶稣，还更多就是说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成长茁壮，愿他们渴慕基督耶稣的话语，愿他们被主使用，为主多传福音，为他们让愿主使用他们为主做建立门徒，或者主你要怎么样用使用他们，你就怎么样的使用他们。我们就讲到说，这个要建立一个更爱主、更忠诚爱主的下一代。我们有时候说在有一句话说，一代不如一代啊，觉得说好像这个上一代总比我们老前辈比我们更厉害，让我们这下一代又更不如我们那一代。我说这个没有道理，这个没有道理。要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下去还得了啊？那最后没戏唱了。最后说这个，而且甚至主耶稣自己还说什么？主耶稣说信我的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那我就说，那是为什么有人很多时候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觉得是那种一代不如一代那种感慨呢？我说，那我就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地方出了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在替下一代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为他们求主更大的事，我们对主有保留，我们对主有保留。我们对我们就当我们对自己的子女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主愿你使用他们，为让他们大量的被你使用，你爱怎么样的用他们就怎么样的用他们，愿他们荣耀你的名。我们说啊，主啊，要让他们生活平安喜乐，你要传福音的话，你派驻华达牧师的儿子去。这个有保留啊，有保留啊。哎，这不太好像不太合理啊。因为主自己天父自己对我们可没保留，他把自己的爱子都给了我们。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来自于我们对主从祷告上就有保留。我们没有说主我们的生命，我们儿女的生命，我们子孙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愿主使用。在这里很多人听过戴季宗弟兄的这个讲，戴季宗牧师的讲到戴家从戴德生牧师五代以来他们代代的服侍主，没有一代有没有服侍主的人。因为什么原因？我想从戴德生从他最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他是什么？他说他说有多少的金钱通通都给中国，他就有代代的子孙通通都献给中国，这给献给主耶稣。他的那个心智从头就是对主没有保留的。我觉得我们不要在祷告上也对主有保留，我们会说主愿你使用我的儿女，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在主的手里的祝福是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只是替我们要他们只得到我们为他求的福，而不愿意看见说主怎么样更大的使用。所以我们学习祷告的那个心胸，那在这里保罗在为教会祷告，所以你就看见了他的祷告什么，他的以什么东西为主？ 以属灵的福气，以属灵的生命与天上 的重点为主。于是我们头一天看他在从十七节到十八节，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就说，求我们这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你们真知道他。所以第一件事情为他们所求的是，他们不只是信耶稣得永生，他是说让你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知道神。这里讲到的这个知道，这个 knowledge 讲的不是只是书面上的知识，这里所讲的这个知道是讲的是那种关系上的知识。是因为两个人相处了那么久了，因为夫妻或者朋友老朋友了，你有那么深的关系，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你知道人家喜欢什么，有些事情你连问他都不会问，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们两人的关系怎么样，很深，你很深的能够理解这位朋友或你的配偶他的想法他的喜好。这是这里讲的知识，他是真知道他，是那种来自关系深入关系的知识。所以新一百种是充分的认识他，讲的不是学问，是关系。认识主是信仰里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再来说，信耶稣是与神之间自己的爱的关系，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那这个耶稣呢，他说他是叫人真知，他说赏给你们这个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然后说照明你们心中的什么眼睛。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个之后啊，如果你继续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经文，他马上 要为他们求，另外还要祷告好几样东西，让他们知道好几样其他的东西。这第一项是什么？真知道他，真知道神自己。但是他在这里说的话呢，他说愿主给你们这个启示的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有意思的事情是呢，他不是在求主给他们什么他们没有的东西，而是求主为他们显明他们已经领受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啊，我们没这个缺那个，我要向主求这个求那个。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啊，真实的说来说，我们其实没缺很多。大部分是什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什么所领受的，所领受的。主已经把主对我们是没有保留的。他如果把他爱子都赐给我们了，他对我们会保留什么好处不给我们？所以他说让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求的不见得是求到更多的祝福而已，我们有的时候要求的是像保罗一样，主求你怎么样开我心里的眼睛，叫我真看见真知道我生命的现状。有时候我就说我好可怜啊，没有人帮助我，哎，主没有离弃我，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的现状啊？说我没有能力啊，我什么不能啊，主已经能力给你，你只要肯凭着信心去做就去了。你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困苦的现状，或者觉得为了为自己觉得可怜自怜的那种感觉，来自于不是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卖关子，不给我有了福分，不给我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啊，不给我们他的那些好东西，而是我们的眼睛怎么样被蒙蔽了，被蒙蔽了，而看不见上帝已经怎么样，已经赐下多般的福分在我们的生命。我在想说，大家稍微想一想，你现在在生命里祷告里向主求，最想要求的是什么？然后你在想说，是不是我也应该在祷告里也同时说，主啊，如果其实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让我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打开我的心眼，让我真能够知道，真能够看见我生命中真实的现状，真实的现状，从我们那个自己生命的那个迷茫里面走出来。于是他就是下面这句讲了三项，除了真知道他之外，会讲了三项，他要这些信徒知道的。可以，然后我们看十八节，我们这几讲的说，他说是他说第一是什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怎么样知道他？第一是什么？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然后下一个什么？然后呢，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然后再知道是什么？ 他向我们这写的人所写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三项东西怎么样，这个恩召，然后什么样，什么基业，然后什么能力，好，我们就一一的来看这个这三样东西啊。他首先讲的是这个恩召，他说他知道赐予我们，我们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召与盼望。你知道吗，人生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召，生活生命就只是为了生存而已，就是为了糊口，就是为了糊口，就是为了吃饭。但是有了呼召，生命就变成了使命。这是为什么，如果没有呼召，那个生命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生命。但在这里有什么样的人才有呼召呢？大家说祝牧师跟祝师母有呼召，感谢主。但是其他的人有没有呼召？有没有？每一个神的儿女，什么神有没有呼召？都有来自上帝的呼召。要有呼召，就是知道什么？主知道我们，主知道我们的名字，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肠肺腑，主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来龙去脉，主知道我们生命里所面对的一切难关，我们过去的失败和我们心中所想望的。但是他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上个礼拜天啊，是很辛苦的一天。上个礼拜天啊，我在 Houston 跑那个马拉松，那结果呢？上个礼拜天呢，那待会再讲更多马拉松的故事。今天没什么故事可讲，就讲马拉松的。但是上人正往我讲说跑之前，我们这里何俊弟兄也是马拉松的这个健将。那这个有人是在他们就跟我说，这个在 Houston 的马拉松啊，比乌伦的马拉松好。这个不是批评乌伦啊，他们为什么呢？他说乌伦这里出来的那个观众不多啊，给你打气的人很少，通常都是只有看风景在这里啊。在休斯顿呢，他说这个有群众，那群众的鼓励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那我从来没有跑过真的马拉松，我就在温伦跑过半马拉松，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期待些什么。那有人又说呢，说这个有的时候人家会叫你的名字啊，说叫你的名字的时候给你很大的鼓励。那我也不觉得叫我的名字会有什么鼓励，因为首先呢，他们也不认识我。这不认识我的陌生人叫我的名字有什么鼓励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鼓励。那每一个人跑的人都有一个这个 bib 啊，那上面有你的号码啊。那大家不能叫你号码，说哎6534号，努力啊努力啊，没什么意思，对。这上面呢，上面还写一个什么新人名，上面就会写何俊啊，这个 David Xu 在上面，他就会，然后偶尔的人看进来就会提前打气，就会叫你的名字。那我当初也没有想到什么，哎，结果跑的那天。哎，他们还真的说的有点道理。人家叫你名字的时候，对你是有一种鼓励。哎，真的是，你那边跑的在那边自我可怜，觉得说哇，神经病啊，跑的那么累啊。然后突然有人说 Go David， 你说啊，的确好像就又打了一剂的强心针啊。Go 何俊，你看你要继续，要就更肯跑。那我在想说，如果哪怕一个陌生人，叫的那个声音，叫你的名字的声音，都可以给你啊带来一种鼓励。那我在想，那位爱我们、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当他呼叫我们的名字，把呼召赐给我们，那应该给我们的生命有何等的鼓励？所以他这里在说有什么？他说有何等的什么指望，有何等的指望。说这个，格罗西书1章27节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这里的呼召还不只是一个个人的呼召，也是我们集体的呼召。因为你要留意到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讲教会的，他很多地方讲到我们、你们的时候，当他讲到这多数的时候、复数的时候，当然也关乎我们个人，但是你千万不要只看个人，你也要联想到这个集体的来说，我们怎么样理解着。因此这里有一个集体的呼召，而在这里我们无论的北区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一起的，无论你是来自哪里，本来是在哪个教会，我们今天在一起也有一个集体的呼召在这里。因为主要在这里怎么样，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成为一家人，在这里要兴起这里一个福音的灯台在这里，具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呼召。有了呼召就有盼望，我们刚刚讲说有了呼召，生命就不只是生存的呼求生存的呼口，而是什么，而是拥有使命价值的生命。那这是第一个。他说因为要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不是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过日子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拥有呼召 神所深爱的子民，有指望。然后呢，又是什么呢？他说，然后呢，他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OK， 这一段呢，要很小心的看，这个经文要仔细的看，因为有的时候经文不小心的看呢，就很容易误解。因为讲到基业，很快就很容易想到，这是讲谁的基业啊？谁的基业？这个经文看谁的基业？不是我们的基业，是谁？是基督自己的基业。他说是基督在我们这群人身上的基业。哎，这是讲的什么呀？因为第一章我们上次看的经文里面，的确有讲到什么是我们要领受的基业，而且还说是要赐下圣灵为印记，我们都要得着来在天上丰盛的基业。但是这里讲的可不是一样的东西，这里讲的不一样。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很简单的问题，我请问了啊，这个主有宝贝要给你，还是主说你是他的宝贝，哪个好？哪个比较好？这里的从弟兄姊妹很快就有结论。我在众会堂今天早上讲的时候，大家沉默了一阵，大家说两个都好。怕说我做宝贝就没有宝贝了，是不是？还是我也想得宝贝，但我也想做宝贝，所以两个都好啊。这个这里我在想，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会说得宝贝好，那父母亲叫你做宝贝，那是这常有的事，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得到好宝贝，那是真的是就有用的，所以宁可得宝贝。年纪大了一些以后啊，多想一想，觉得什么？做宝贝好像比得宝贝怎么样还要好。那这里讲的是说，这里讲的是什么？是得宝贝还是做宝贝？这里讲的是做宝贝，这里是做。他这里是说，他说要知道他在圣徒中，圣徒就是我们就是圣徒，不是觉得很圣洁，但是我们仍然是被称为圣徒。圣徒有丰盛的荣耀，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得着丰盛荣耀的基业。那这个话听起来很属灵，但是你稍微仔细去想想，你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换句话说，首先你注意到一件事，这个丰盛这个字也是第一次现在开始在这里用来描述我们自己了。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里面，丰盛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在哥罗西书里面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头，或者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那里讲到的丰盛是基督自己的完美的神性的丰盛。但是当他来到以弗所书讲到丰盛的时候，他讲的是教会的丰盛，是上帝要将他的丰盛赐给教会，使教会成为他的丰盛。那这个是很难让人意想到的，说教会可能是丰盛吗？看一看你四周围的人，看一看你四周围的人是什么？你看这四周围的人，这里有老的，有年轻的，我们这里有些人早上起不来，睡觉起不来的，有些人不是很喜欢看圣经的，我们这有些人其实生命里有很多愁困的，现在有各种困难的。其实老实说，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情形都有。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是上帝的丰盛，我觉得这很难思想，因为神讲他自己的丰盛是他不得了的荣耀，我们怎么可能会想那样？老实说，我们很多人，甚至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破碎的人，都是有破碎的生命，都是生命里出了很多问题的。哪怕今天我们走在主的恩典里面，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家里有家庭的问题，婚姻有婚姻的问题，生命是健康有健康的问题，心灵有心灵的问题，什么问题有哪有没有啊？教会里所有人的问题加起来，那叫丰盛吗？在这个1943年的时候，柏林有一个这个博物馆啊，叫做这个 Tell Health 的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它里面的存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来自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它那里的存的东西的那古籍啊，都是3000年古旧的啊的这些雕像。那在194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二次世界大战空袭的时候。这联军的飞机的炸弹就掉在这个博物馆上面，把这个博物馆炸得粉碎。炸掉了以后呢，有一位德国的先生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说在德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打败仗的时候呢，他急忙的想尽了办法，找到了7辆的卡车，载满了这个博物馆里的碎片，把他们储藏到一个 隐秘的一个仓库里面去锁起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敢想象说德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而这些无价之宝的古迹已经全部被砸成碎片，木头墩已经烧干了，只剩下石头的瓦器的碎片还留在那。那直到1993年呢，这些储存的碎片呢，没有人去动用它。1993年呢，世界上著名的考古学家，还有世界上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富有的一些人，他们聚集在柏林，他们打开了这个仓库，一起来看那一次炸弹炸下来以后，剩下的这些碎片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说在那里，他们把它通通的一一的把它处理登记下来，有27000多块碎片，大的大的，小的说只有指甲那么细。于是呢，在一群这个富有的东尔的支持之下呢，一群国际的学者呢，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工作呢，就是怎么样把这27000块碎片怎么样的研究，能不能怎么样，能不能重组这些东西。他说在10年以后呢，已经有60件古迹的雕像呢，已经被重组起来，重新再被展览。他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花了的功夫。他说这个比那个拼图啊，想象的难得很多，因为这是不知道多少样东西混在一起了，炸碎了混在一起了。那他就把他们通过重新的组建，现在这60项无价之宝，3000多年的历史的这个雕像呢，又再一次的重现在世界上。那我在想说，我在觉得，当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就好像这些专家一样，他在重新的重组我们生命中的碎片。我们的生命可能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可能我们的婚姻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可能我们的交友没有像，可能我们的学业没有像我们想象，我们的事业可能没有像我们当初所想象的，可能我们出国的光景和今天的情形一点都没有想象，可能今天我们的处境跟我们当初自己所拥有的梦想可能是不能再远的东西。那但是呢，今天这已经破碎了的梦想，破碎了的生命，破碎了的一切呢，今天看起来已经混成就像石头一样，在人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一些碎片碎石而已。但是呢，我们的主正在耐心的重新的在，因为他知道，他认得出这些东西来，他知道这一块片是哪里来的，他知道这是怎么破的，他知道要怎么样的重组这些什么破碎的生命。这是我们的，这是这个基业，这是为什么这个基业有一天虽然现在看起来看不上眼，虽然现在看起来只是在教会里面这一群人看起来都是一些软趴趴在里面，就各式各样需要的人，但是上帝说在基督耶稣里，基督不但要把他的丰盛赐给教会，他要叫我们成一起成为他能够叫世界看见很难想。我们突然想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发光，说有点光泽的那样。他说我们的生命，我教会要成为世界赞美上帝的永生。我说看见这些破碎的生命被基督改变了，于是荣耀怎么样，荣耀归给上帝，荣耀归给上帝。因此然后呢，我们再看到什么，这里讲到说第三样东西在这里呢是什么，是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人所显的能力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这样已经讲了有三样东西要在这里，从呼召到这个基荣耀的基业，到这无比的大能。在这个经文里面，无比的大能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这个光光是这一句话，他说这个能力的是多么的浩大，是按他的大能大力而运行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用4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字来讲能力这个字。那我以前在那边看说，哇，这4个能力字都是什么意思啊，那现在发现就没什么意思去管它。这4个不同的字的用词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保罗要让我们知道，神无比的能力都是在什么，为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所以他说是什么，是向什么，是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出的能力。主要将他的能力向我们显出， 他不是保持实力按兵不动，他的能力是要像显现在我们身上。然后他又说，这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他自己的右边。换句话说，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就是那叫什么呀，要拯救要帮助我们同样的大能大力，不是次等的能力，是在主的里面没有头等舱次等舱的，没有说那个大力是为了注入使用的，你的二等大力没有，这是同样的那复活的能力，要帮助我们当中最微小的一个信徒，要帮助这个能力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应许我们信他的我们所爱的人失去的爱的人他们要从死里复活，这能力应许我们怎么样，我们投靠他的神不至于羞愧，我们能够，我们无论过去的生命如何的失败，我们可以经历什么得胜的生命。于是呢，这里然后这个经文下面之后就讲到说，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执治的一切有名的今世的来世都超过，主的大能超越万有，完完全全的胜过一切世间的力量。这里讲到的世间的力量包括灵界的力量啊，迷信的力量，有些人以前在一些迷信的宗教的信仰里面，他们信了耶稣又害怕说以前的那些神明啊会不会来找我麻烦呢、啊、我说不用害怕，因为他们的能力，因为属的大能远超过哪怕有任何属灵的力量远超过他们。有些人害怕说今天在某些地方敬拜主是受逼迫的，那个受逼迫的力量远超过那逼迫的力量。而在讲说在这里任何的力量，全世界的力量都不能够怎么样，都不能够与这个基督的大能怎么样相提并论，完全的胜过一切世界的力量。那在这时候呢，既然讲到得胜的子民，得胜的这个应许，那这个得胜这个词需要再说再多思考多思考一下。那最近大家如果有注意新闻的，如果你喜欢看新闻的话，你有注意到这个人的新闻，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人也是来自德州的，这人也是德州的，这个兰斯阿姆斯壮。 OK， 这个人曾经是什么，曾经是世界上美国最出名最被人尊重的运动员。 OK， 他在癌症治好了以后，从1999年到2005年，一连续7次的得着法国单车大赛的冠军。那个法国单车大赛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大赛。这个 Lance Armstrong 一连续七次夺冠军，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人物。但是呢，过去这个礼拜呢，他在新闻上呢，他的传奇他的名声怎么样全都毁了。上个礼拜他在访问中头一次的承认了多年被控诉的一个情形，就是他怎么样，他其实在每一次的大赛里面都作弊，都使用了禁药来帮助他达成这个得胜的这个荣耀。他向公众道歉，这个多年美国去这个体育界的风云人物，因为丑闻现在身败名裂，终身被取消竞赛资格，所有的奖牌通通取消，所有的奖金都要归还。大家说他奖金归还以后他一定全部破产，因为奖金里面花了很多。他还是百万富翁，但是他所得到的奖金就更多。那么其实我觉得哪怕是打了针做了弊，连夺7次那个大赛的冠军也还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人还是要花上不少的血汗跟努力才能得到。但是今天不是来为他来说话。那我来想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报间杂志啊社论啊，有很多人在谈这个人的问题。那有些人就问说，就说这个是今天的媒体，今天的观众社会的大众和社会，是不是也应该为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情形负上一些责任？那怎么说呢？那就是说这个人这种不择手段的竞争态度，他多年前人家就已经告他说他作弊，他反告人家，把人家告垮了，把人家抹黑，他心里明明知道怎么样， 人家说的是真的，他做的是假的，他把人家整了，整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说，这个社会的责任是什么？那就说社会责任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我们呐、啊，虽然一面讲运动精神呐、啊，但是另外一面呐、啊，我们都喜欢什么？我们都喜欢赢家，谁也不喜欢输，都喜欢赢家，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如果有国内运动员参加大赛，人家说控诉说我们的运动员怎么样？说作弊，用点禁药，我们心里怎么样？不是味道，不是味道。我们说，我想应该不是吧？他们就是他们受不了，他们要赖皮说我们的运动员赖皮。这个我们喜欢赢家，这体育界的赢球的这些人呐、啊，管他的私生活是什么，管他的道德观念是什么，管他在电视上说些什么乱七狂妄的话，只要他赢，就有粉丝，就有人跟随他，就有人买他的东西，就有人看他做的广告，就有人会去看他的球，是不是？所以他们怎么会那么多奖金给他？因为什么样？因为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大家付钱呢、啊，大家付钱买呀、啊，大家付钱喝彩呀、啊，所以他就说，这种运动员的产生，这种虚假的赢家的产生，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对赢输上的观念上出了问题？那什么叫做真的得胜？在圣经里面，当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耶稣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他们的权势，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个话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呢？因为你觉得耶稣仗着十字架夸胜，你觉得你想一想的话，你觉得应该是说耶稣借着他的复活夸胜，是不是？复活比较夸胜，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大家要跟拍一幅耶稣的电影，我们都是耶稣，这个就是我们要演这个，我们像耶稣那个，耶稣在被抓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要说，主啊，我们要不要打，要不要杀啊？然后耶稣问他，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到这里吗？我想我如果是拍电影，我那个时候就说，主啊，天使现在就降临，天使现在空降，把坏人杀光，我们大家一起庆祝，这个电影就结束了，那得多好看，大快人心，是不是？把那些什么比拉多那些坏人通通都宰了，那个时候让主耶稣做王，就结束，故事结束了，精彩结束，不是吗？我们大家喜欢看的电影都是像这样子，怎么会说他的得胜不是仗着他的复活，而反而是仗着十字架？我以为十字架反而是最羞辱的，看起来像是主耶稣的什么，像罪犯一样的怎么样？被钉死，怎么可能那样的事情会跟得胜能够相提并论呢？因为就发现一件事情，在这里，这个在上帝眼中得胜与在世人眼中的得胜好像怎么样？怎么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此在这里面他知道说，靠着主得胜并不表示就是所有的祷告门垂听，百战百胜，人生就是一切就是风平浪静，一路顺风，工作上什么上就没有什么东西会拦住我，那不是得胜，那个就跟这个阿姆斯壮的那种得胜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也不是那种生命里毫无困境毫无困难，没有任何的难处，感谢主，多好，哈利路亚，什么事情都好，这个那种得胜比较像什么？像这种阿姆斯壮的这种的想法的得胜。而在主基督里的得胜是靠着信，靠他的信心的得胜，甚至于使基督的生与基督的死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因为在主来看得胜，他不是只看那个历史上的一刹那是不是得胜，他看的是整个永生一生一世的得胜。你知道吗？五年以前你去谈阿姆斯壮的事情，阿姆斯壮是大英雄，他是世界体育界里面数一数二的伟人。五年以后，他现在他的名声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完全没有。因为在上帝眼中的得胜，不是只是在我们眼前那一刹那而已的。因此呢，靠主得胜是靠着主胜过世界的引诱与试探，过去的失败与哀痛，自我的软弱与骄傲，让基督显明在我 你的生命中，是凭着信心相信主在改造我们。哪怕在世人的眼中我是失败了，但是我知道，我如果凭着信心相信我是主所宝贝、主所相爱的儿女，我不是失败的人，我靠着主得胜。而有一天，主会叫我一切的扭转一切，让我看，让人世人都看见怎么样，那得胜的生命。这是为什么一个得癌症的基督徒，他的癌症虽然没有得着医治，但是他仍然可以在得胜中做为主做见证。这个也看得出，这是为什么一个服侍的，他虽然服侍得很辛苦很累了，但是他仍然凭着信心的坚持下去。因为什么？虽然他不是看到好像毫无困难的，但是他能够因为他的信心，他在主里靠着主得胜。那哪怕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或所爱的人家庭的生命上有关系有困难，但是我们靠着主的信心，我们继续凭着信心做主所要我们做的。靠着主的信心怎么样得胜。那最后这两节在这里怎么说，他将万有放在他的脚下，由他管辖，将这万有一手之手交给教会。他说教会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丰盛完满，这是修和合本修订本修订本。他说他就是那位以各样方式充满万有的，也就是说主的心意是将他自己的丰盛充满一切，充满万有。那这里首先一件事情是主自己支持着整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哦，所以这个他的爱超过人所能理解的，是我们被充满得着神一切的丰盛。那既然只有他是丰盛，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应许，那也就表示我们必须是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人。我这里很快的，这是小小一个 tangent。这个今天这个主日是美国全国各地是所谓的生命尊严主日，这表明的是什么？这表示我们在对未生的孩子的生命是尊重、保护、拯救的态度，因为上帝是赐生命的神，我们尊重生命。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说堕胎什么不是一个个人自由的事情，而是一个尊重生命的一件事情。但是回到原来的题目，我们刚刚讲到是我们今年在这里，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一起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我不知道在北区这里有多好的弟兄姐妹们也准备像这样的东西。我们盼望在整个教会里面能够至少有200位弟兄姐妹们会愿意在今年里面下定决心的说，我愿意读完主的话，再读完新约，立志跟教会一起来读主的话语，让主的话语把上帝的丰盛带到我的生命里来，让我能够经历神。我不愿意再有借口，不愿意再等别人说什么，我愿意下定这样的决心，一起来走这个生命成长被上帝的这个丰盛所充满的这个经历。你知道这样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有的时候你就说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有些人说这不是我没有办法好好一天，我根本不看书的人，我就怎么可能坐下来好好把新约圣经看完一遍。有些人是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但是上帝的灵在我生命中工作，让我看见他能够使我们的不能靠着他的大能变成他能。你知道我这个讲到上个礼拜，我可能超过时间了 ，sorry。这个我上个礼拜啊，我跑那个马拉松，我自己也很难想象啊，因为差不多锻炼了两年的时间，一年准备跑半马拉松，一年准备跑这个马拉松。那天的天气实在是很糟糕，天气很糟糕。我们早上我们早上5点多钟在九点半，然后5点半我们参加那里的聚会，那早上。那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那诗歌里面讲到一句是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是什么，我说这个词不好，这个歌词不好，这个我这个今天前面不知道是不是叫什么，这个歌词很不好。那这个果然不错，我们这一我们出去的时候，出去要开始跑的时候，那个外面还是黢黑的，然后在刮风下雨。那我们有一位弟兄给我们几个人带来垃圾带来，我们大家就头上一个人套了垃圾袋，很狼狈啊，然后就不是英雄式啊，带了垃圾袋，然后啊在先在里面等，光要开起跑就等。等了20分钟了30分钟，就在这里淋雨，哎，拼命的祷告说求主让雨停了，没停。然后又跑了，才跑了两个英里啊，已经湿透了，已经湿透了，鞋子、袜子都湿透了，都湿透了。啊，那个什么，我们有另外一位弟兄跑半马了，他说才跑了1个mile，就已经看到一群人回跑了，回去了。他说他也想回去回跑。那还好，他先跑，他跑了差不多啊。我跑了差不多到12个英里的时候，然后我开始出问题。我本来以为说，我如果出问题，可能会出在18、19个mile。那我12个mile就开始出问题。我本来想说，我锻炼的时候，我觉得我怕热不怕冷， 所以我觉得八个不会是个问题。结果呢，头八个脉，八九个脉搏跑着还好，但是一直觉得冷，不是上身冷，虽然上身湿了，但是不冷。冷呢，就是这个大腿这里半截那个短裤下面跟那个小腿上面这一段，就是那一段，那个风啊在吹上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肌肉啊在那个紧起来，所以到十二个脉我就抽筋了。所以从十二到十四个脉呢，我没跑什么，大部分都是一跛一跛的，只有走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等到走到十四个脉的时候，那个中间的走路上还一直像怎么样呢？一直要躲在那个个子比较块头比较大的人的后面避风啊，避风啊！这个人块头大，我就躲在那个人的后面，因为那个风吹了，那个腿就开始旧筋起来，然后就开始痛。然后十四个脉的时候，我在一个桥的下面避风，抱着一个柱子，因为拉了一下，拉了一下肌肉，想 stretch 一下，结果一 stretch， 两条腿全部旧筋抽筋，我就抱着那柱子说。我还是完了，我完了，没办法，对吧？然后也可以看到那个来救我们这些残兵败将的巴士也在开了。我说我可能马上也要上车了。然后呢，更糟的是还要上厕所。那通常你知道，在你不需要有很多经验就知道，这个上厕所在这个跑这种竞赛，大家都不喜欢去上厕所。为什么？那种流动公厕，那种 porta potty 啊，最脏，很恶心，里面谁也不喜欢去用的。所以这是很惨的，已经又跑都跑不动了，还要去上一个厕所。那我一直在祷告说，主啊，求你拿去这个抽筋。主就是没有听懂。到了那个流动厕所里面去啊，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了这流动厕所里很暖和。这是从早上五点钟出来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暖和的地方。就赶快在那里按摩那个大腿，还真的暖起来了。然后这个要开门出去的时候，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厕所，出去又可以跑了。只是呢，跑了没多久怎么样，又冷起来，又开始抽筋了。那就开始想什么，下一个厕所在哪里？所以呢，你不会相信，从十四到二十六个脉啊，最后的十二个脉啊，没有一站的。这个厕所我没有去，如果要颁奖，我应该得一个特别的奖，去了最多厕所次数。每到一看到一个厕所在前面，说感谢主，厕所就在前面。然后进去就赶快按摩，再暖起来，然后再跑下去。感谢主，五个小时四十分钟。但是你呢？学到有几个功课的时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其实从小就有气喘，我说我从小我运动都不行，什么运动都不开心，所以是说跑很晚啊，从对我这其实是很不实际的事情。我一路上可以听见我妈妈说话，我说神经病，我说她没有这样说，但是我可以听得见，她应该在，她要是看见我说你怎么神经病做这种事情啊？那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发现，在你快以为你跑不下去，你以为你已经走不动，没有办法再走一步的时候，在你向主所求的，你觉得主没有给你的时候，当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再进下一步的时候，我们主要求我们做的，只是凭着信心的走完主给我们的路程，跑完我们要奔跑。哪怕你发现自己在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主也能够使那个地方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没有想象到在路上跑，他们跟我说跑马拉松是很会令人谦卑的事。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后来知道了，好，已经在开始抽筋，一半跑在那边跑，在等那个找下一个厕所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大胖子就在这跑过去了，把我丢下来。我那个胖子跑那么快，我都跑不下去。然后好不容易那胖子已经跑远了一点了，觉得那个自信心又恢复一点了，突然间什么呢，老太太也跑到你旁边跑过去，也跑过去，老太太也跑过去了，自己还能成这样子，哇，让你觉得很沮丧。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在看见别人的生命的时候，觉得说别人的婚姻这样，别人的生活这样，别人这样的成功，我在这里像这样， 主没有叫你去跟别人比。那个主给我们得胜的生命，不是那种凡事一路风顺的生命，但是是在我们的困境里面，主自己的恩典会是什么？会是够我们用的。而因为那个恩典的恩召，因为他说我们是他宝贝的基业，因为他说他复活的大能要帮助我们，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肯继续下去，继续凭着信心走下去，他的恩典会是怎么样？够我们用的。那要到你要到那个跑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得胜。那个得胜的胜负，不是只是在于在这一刹那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已经快走不动了。那个胜负不是在这一刹那里决定，那个胜负要在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在主的面前，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跑完他所给我们这一场跑程。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爱我们，主，你自己，你在这里为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也预备了一场恩典的跑程。你在恩典里恩召里面呼召了我们，叫我们生活不是只是为了生存，而是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使命。主，求主带领您在这里，无论是婚姻上有困难的，无论是家庭在工作上面临难处的，无论是自己心里忧闷的，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走不下去了，主，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你应许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有盼望的恩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夺去我们的盼望。你应许说，主，我们要成为你自己荣耀的基业，因为我们是你心中的宝贝。因此我们相信主，你现在正在要把我们破碎的生命改造成为荣耀的基业。主，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自己的能力觉得不足的时候，主，你应许说你自己复活的大门在那里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我们自己觉得走不过的难关。因此你要带我们走回天家，能够经历你自己丰富的恩典与祝福。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北区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的这里亲王福音，一起经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应许那得胜的应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